我们介绍了神学的三个主要目标之后，我们现在要谈谈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因为这种依赖关系，我们不能忽略这三个神学目标之中的任何一个目标。这三个目标是如此的相互关联，我们不可能只在一方面有丰富的认识，而对其他两个完全没有理解。让我们解释我们所指的是什么。我们要看三件事。第一，我们要去看正确的教义怎样提升另外的两个层面。第二，我们会看正确的行为怎样使其他的两个神学目标更丰富。第三，我们要留意正确的情感对另外两个神学目标所做的贡献。让我们首先看正确的教义或者正确的观念怎样促进其他神学目标的进展。今天大多数福音派信徒很清楚地知道，原则上若要有某种程度上的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的话，正确的教义是必须存在的。我们从学术界的和一般的神学家那里学到，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真理，然后应用在我们的人身上。基督徒以相当直接的模式运作是很正常的，那就是我所相信的会影响我的人生方式，这是十分正确的。我们所学到的真理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方式。当我们透过神学概念的研究去发展正确教义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真理会证实和挑战我们的行为和情感。或许你的自然倾向是对人发出同情和关心，又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当你知道了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或者当你明白向人表达怜悯和爱心的重要性这些圣经的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先前的行为和情感，就是那些你自然倾向的行为和情感，会被正确的教义所肯定和提升了。同时，正确的教义也可能挑战我们的行为和感觉。或许你是个经常与自己自私和贪婪挣扎的人，你对贫穷人漠不关心，更不要谈你会做些什么事去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可是当你的神学思维渐渐地与圣经的角度接近的时候，你的行为和情感会被你的正确教义所挑战。这样发展我们的正确教义能够确定或者挑战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升我们正确的行为和正确情感。现在让我们转去看看神学目标相互关联的第二个方式，正确的行为是怎样提高我们的正确教义和正确情感呢？我们的行为会怎样影响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感受呢？在一方面来看，我们的行为或者举动能够证实或挑战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其中一个经常发生的例子是，若你问一个认真的神学生，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很多的时候，如果这个神学生没有祷告实践的话，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没有力量。他会这样说，我们祷告是因为上帝这样吩咐我们的。虽然这答案没有错，但是我从未听见过祷告战士，就是那些有广泛和完全祷告生活的人，给我这样的答复。多年的祷告经验给人一种敏感性，他们能够看见许多其他祷告的原因。没错，我们祷告是因为那是神的吩咐，但是缺乏祷告经验经常有碍于我们看见许多其他圣经中所提到的祷告动机。相比之下，属灵操练能够叫我们朝着正确的教义靠拢。当信徒对祷告有更多体验的时候，他们经常能够清楚地看到圣经中叫我们祷告的各种原因。我们祷告因为上帝是值得我们向他祷告的，我们祷告因为我们需要他，我们祷告因为就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中所说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若缺乏敬虔行为的话，就会剥夺这些神学信仰。可是祷告中的圣洁生活经验会在许多方面挑战、证实和提升我们的信仰。除此之外，我们的行动同时会影响神学的情感层面。我们的行为的确被我们的情感所影响，我们的行为可以肯定我们的情感或者挑战我们的情感。例如，当信徒犯了严重的罪的时候，他们经常经历到内疚和被定罪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当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神的认同和祝福所带来的喜乐和满足。正如我们所讲的，我们所相信的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感受，我们的行为又影响我们所相信的和我们所感受的。我们现在要以最后一个角度去看神学目标的相互关联的方式，那就是我们的感受怎样影响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行的。我们在诗篇中看见诗人的情感影响了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在一方面来看，当诗人感到被遗弃的时候， 他对神学的正确教义主要集中在他所经历的苦难和他对神的信心怎样影响他所经历的试炼。例如，大卫在诗篇13篇第一节和第三节中，他这样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求你看顾我，应允我。除此以外，诗人的行为也受到他们情感的影响。当诗人感到孤独的时候，他们不是安静的，不是被动的，相反的，他们不断的哭泣，并且会生病。诗人在诗篇6篇6节中这样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可是当诗人满怀喜乐的时候，他们感到有力量去以舞蹈和赞美去服侍神，就是我们在诗篇第30篇11节中所读到的：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情感，这三个神学目标是高度相互依赖的。我们所相信的总会对我们的行为和态度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又影响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又必定会不断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信仰。